罗成领着20名武士杀下周西坡，在这个坡的北面全都是吴国的联军。现在虽然说南阳王朱武登走了，人家还号称吴国能有几十万军队，马号挨着马号，帐篷连着帐篷，一眼望不到边。要想闯连营杀奔周西关，谈何容易。罗成回头看了看，就这20来人，一色都是骑兵，冒着蒙蒙的细雨，马蹄子声大，在定睛天左右杀到连营的边上，突然被人家巡逻兵发现，干什么？站住！罗成心说干什么呢？要你命的！不但没站住，双脚点蹬，马更快。敌兵就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有人要闯连营，放箭！梆梆梆梆梆梆，梆子一响，开弓放箭，啪！罗成把头一低，五官护住了，用亮银枪拨打凋零，上虎骑身，下虎骑马。这时候就听身后的扑通扑通扑通摔下几个人去，知道损伤了几个当兵的，心里头一阵难过呀，打仗能不死人吗？可是现在人太少了，一个人盯100个人使用啊。这时候罗成的马快已经杀到壕边了，没等敌兵动手呢，罗成这条枪就使个这一阵枪挑的敌兵是死尸翻滚，他们刮风一样就闯过3道连营，整个敌兵的连营开了锅了，四来喊杀连天，灯笼火把晃动啊！有人报告主将，正是西宁王马奎。这个范围属于马奎所管。心说什么？罗成冲下周西坡了，要突围没那么容易。上马提大刀，他直奔罗成而来，离老远就发现手下当兵的人开锅一样，哗，四散奔逃。马奎打粮棚往前面一看，正中央只有10几个人，好像虎堂狼群一般，为首的正是罗成。心里说话，这小子真厉害啊！粮草都没了，他还这么精神。要叫他在我的房地跑出去，我有何面目见人呢？哎，他欺负罗成是筋疲力尽呢，觉得这回我能打胜仗。想错了。当两个人一见面，罗成圆睁虎目，抬头一看大旗，旗上绣着字的西宁王马。哦，这是一路反王。一看马奎这家身高马大，能有50来岁，手里是和善盘门刀。罗成是并不搭话，摇枪奔他就刺。马奎认为这怎么的，我也得杀个平手。嘿嘿，哪知道罗成盖顶3枪，啪啪啪，他就有点迷糊。那大刀就不知往哪划来了。罗成的枪唰啦一撞个，来个怪蟒穴洞，奔着当胸便刺。马奎是躲闪不及，这一枪是扎个透心凉啊！罗少宝双手一拧，啪往外一顿枪，把马奎的肠子都给带出来，死尸是栽倒于马下。敌兵一阵大乱，趁着乱劲儿，罗成是杀透重围，最后终于闯出去了。到了外边，罗成也不知道自己受伤没有，低头一看，身上都是红的了， 是自己流的血还是崩的血不知道，这事也不觉着饿也不觉着累了，回头观看身边还剩下七个人，罗成紧抖丝缰，这八个人是紧紧赶路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就到了朝西关的关下，他们到的是东门，到了护城河边上，罗成长出了一口气呀，抬头看看，关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，由于下雨，都用雨伞和雨布遮着，看当兵的在那守着关。罗成放声高喊：“开关，快开城！”当兵的伸脖子往下看了看，什么人呐？我乃罗成是也，罗将军。哎呦，您可回来了，您等一等，我们送个信儿去。罗成和这七个人在这等着，等了半天呐，可听上面说了话：罗将军，方才我们禀明皇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两个人因为公务太忙，不能上城见你，让我们问问你有什么事啊？罗成一咬牙：这两个王八蛋，我闯重围回来没大事，我能见你们吗？怎么还不说开城把我让进去？这火撞到脑门子上，没办法又把它压下去了。弟兄们，烦劳大家再辛苦一趟，我非见李建成、李元吉不可。好，那您再等一会儿吧。就这么三番五次，最后李建成、李元吉这才登上城楼。有人给打着雨伞，这俩小子伸着个脖子往下看了看，下面罗将军吗？罗成横枪仰面看了看，可不是吗？说话的是李建成。皇太子不才，正是罗某，快快开棺落锁，我有要事前来找你。哎呀，罗将军呐、啊，这，哎，不好办呐、啊！你看看你身后，全都是几国的藩兵，这我要一开棺落锁，敌兵趁虚而入，周西关就保不住了。你来的也不是时候，这黑更半夜的，我哪能敢开城呢？罗将军呐、啊，你先回去，有事天亮咱们再商议啊。皇太子，你此言差矣啊，想我罗某粮草尽绝，当兵的弟兄全部壮烈身死啊，你不发一兵一卒，不送一粮一草，这是何意？你先回去等两天，等咱粮草到了，我再给你送到周西坡，你看如何？罗成多聪明，一搭话心里头明白了。哦，建成、元吉这两个坏蛋，这是安心不良啊，做官成败不救我呀，把我推到周西坡不管了。嗨，果然应了我侯大哥那句话了，我没死在敌兵之手，反为小人暗算。罗成在关下这破口大骂，李建成、李元吉摆了个肉头阵，任管你怎么说怎么喊，他俩把耳朵一堵，什么也不说，最后一抖袖子不理罗成了。没有他们两个的话，谁敢开关呢？不少当兵的都哭了，敢怒而不敢言。最后罗成实无办法，把马一拨，一想算了，回济南，这官我不当了。罗成走了一段，一想不行，我走倒行啊，我把我老哥哥 罗春放到朝夕坡上还有200多弟兄呢，他们眼巴巴等着粮草回去，我怎么能半途走了呢？想着我还得杀回去，要走我得把这些人全带走。罗成主意拿定，带着7个弟兄又往回杀。这时候天就过了2更天了，雨越下越大，马蹄子踩着泥泞的道直接奔敌人的连营。这时候呢，骑那闪电波龙驹脖子都扬不起来了，饿得罗成前枪贴后枪，脑袋一低，嗡的一声，眼前是金刀烂坠，浑身上下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成一个个的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啊！多么大的英雄，不吃饭也不行啊！罗成鼻子尖就冒着虚汗了，能不能闯回去，这玩意是个问题呀！强打精神，从马上跳下来，把自个的战带勒了一勒，把马的肚带嘣嘣嘣连紧了几扣，推鞍不去，搬鞍不回。看了看这7位弟兄，你们能挺得住吗？有不行的自管说话，不用跟着。不，罗将军，我们陪着你。好，大家再忍一忍吧。罗成二次飞身上马，抄亮银枪，奔敌人的连营就杀下去了。这敌兵一看今儿晚上太热闹了，出来进去怎么净闯连营啊？哇，一阵大乱，伏兵四起，把罗成困在正中。罗少宝跟风里呀、啊，远了用枪杀，近了用剑砍，血透征袍，终于是杀到里面。等到了周七坡顶上，与义普、罗春两个人汇合在一起。罗成一说粮草没要来，建成原敌坏良心了。罗春是跺足痛哭，哎呀，兄弟啊，看来我们是身封绝地。老哥哥，不必悲伤，赶紧拔营起来，我保着你们杀出去。兄弟，你都累坏了，你瞅着你两腮深陷，眼窝都塌下去了，你这么三番五次，一旦有了闪失怎么办？哥哥，我们也不能在山坡等死啊，你只管放心，小弟怀有力量，赶紧上马。这200来人还包括受伤的，互相照顾，互相搀扶，一闪都变成了7名。罗成当先开道，又杀下周西坡。那也就是罗成啊，多大的精力啊，他杀了敌人的连营里头，这200来人扑了命了，那真是你死我活，不杀出去谁也活不了。后汉王刘黑塔听说怎么的，罗成3番5次闯连营，把红旗一展，巧遇3军，在哪一块走了要哪一块当兵的脑袋，谁也不行放出。这敌人滚成了人疙瘩，任凭罗成左冲右杀，难以闯出去啊！到了现在是真正筋疲力尽呐。罗成抽空再回头看看，只剩下40多人了，其他的人全部牺牲。罗少宝心如刀绞，心说我到了长安之后面见李渊，非告李建成、李渊及这俩坏蛋不可，将来有算账的时候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正在这时候，耳边响起了战鼓，咚咕。罗春用手一指，兄弟你看。罗成顺着鼓声观看，就见灯笼挑得多高，都旗之下一员大将，正是苏定方。苏定方啊，腰里缠着药布呢，左右有人陪着他，要不连马他都骑不了啊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罗成一看是苏定方，紧咬钢牙，把疲劳整个都忘光了，不管罗春了，拍马是直奔苏定方。 苏定方一看，哈哈大笑：“罗成，你看看，四外都是我的兵将，你还剩下几个人？你罗成再有本领，浑身是铁，能撵几颗兵？赶紧下马投降，如若不然，你悔之晚矣。”罗成咬碎钢牙：“呸！苏定王，老儿不死，我岂肯甘心干？”铲枪就扎。苏定方并不还招，是拨马便走。罗成来后就追他，恨不能一下把苏定方杀了，自个儿这口气才出得来呢。单说苏定方领着一支人马在前头是紧紧逃跑，可是一边跑着他也回头观看，来了。
罗成，我叫你呀。
前面到了一条河，叫淤泥河。这条河曲曲弯弯，在周西坡流过，到了这水溜就不紧了，河面也比较窄，上面有一道木桥，这道桥足有15丈长短。苏定方领人从桥上就通过去了，罗成在后头看得非常清楚，心说等他过了河，我再抓他就不容易了，用枪钻紧点马的后胯，啪啪啪，这马攒足最后的力量，前蹄子一扬，飞马也上了桥了。他刚走到桥的正中，做梦也没想到，天崩地裂的一声，怎么回事？这桥里头有埋伏。为什么苏定方专在这儿过，故意的引罗成？你看人家自己人过，什么事也没有。罗成一过，那边一摁标性，桥从中间断。这一声不要紧，罗成是连人再打，哭嚓的一下就扎入淤泥河。这河水呀不太深，也就3尺左右，底下是淤泥和浊沙。这马一掉下来，四个蹄子哭嚓一声就陷在泥里头。罗成大惊失色呀！用枪杆猛抽马的后胯，这匹马疼痛难忍，把脖子一扬，四个蹄子紧往外啪啪啪啪转。无奈有一样，这桌沙没底儿，越使劲儿陷得越深，越动狠陷得越厉害。刚一下来的时候，也就是马蹄子刚进去，罗成这一打不要紧，整个马的四条腿全插在泥里头，连罗成的2只靴子都陷在里头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苏定方把马拨回来，吩咐一声：“准备弓箭手。”事先埋伏的500弓箭手呼啦朝闯出来，并排是站在河边，张弓搭箭对准罗成。苏定方用马鞭子一指：“啊，罗成，这回你还说什么？这条河叫淤泥河，这就是你葬身之地。”听了我苏定方良言相劝，现在投降还不晚，只要你撒手扔枪，撕破战袍，交降书纳顺表，我在后汉王面前重重保你的官职。如其不然，你看得清楚，只要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叫你乱箭穿身。罗成到了现在心里头唰凉了半截啊，有通天的本领也走不了了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。可是罗成多刚强，用枪一指，威寒一阵冷笑：“苏定方，你不是开弓放箭吗？是吗？你看看我罗成怕也不怕？”苏定方一听：“好，我叫你刚强，来呀！”放箭。 一声令下，梆子响了。这梆子是信号，放箭必须敲这玩意儿。领头的一打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500弓箭手全是透甲锥、狼牙箭，对准了罗成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个人射一支，一下就500支。那不说密如飞蝗一样，罗少宝双手抖枪，在这拨打凋零，上护其身，下护其马呀，使足了最后的力气。这个人力量是有限的，何况罗成累的这种程度，拨打凋零只能是一阵儿啊，长了还行吗？时间不大，罗成就觉着眼前金灯烂晃，渐渐力量盯不住了。少宝心里一方个好生的难过，心里说话渐成冤机呀，这是你们害得我落到这步田地，要有粮草有救兵，我何至于命丧于泥河。罗成一转念又想起自己的母亲来了，如今老娘健在，而不能侍奉你老人家养老送终，哎，不孝之极也。人往往到这步上什么都想起来了，这个脑子反应也快，一边想着一边拨打着凋零。苏定方一看这么老半天一支箭他都没挨上，他恨这些弓箭手无能，快放，眼看着罗成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就在这么时候，听苏定方队伍后头
了不得了，罗成在后头来了，罗成从后头杀来了。
苏定方一听好像没在马上掉下去，哎哎哎哎，罗成会分身法呀，这不在河里炫着怎么跑耗子去了。这老家伙也弄迷糊了，提拨战马回头观看，就见在对面山坡上如同虎鹿狼群一般杀了一匹伯龙驹，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小将，亮银盔亮银甲，外罩素罗袍，下边伯龙马，掌中五高神飞亮银枪。来的是谁呀？前文书咱说过，赫赫有名的人物小将军罗焕，他爹爹就是罗松罗永年呐。想当年瓦岗山散将，罗松带着儿子罗焕，抱着老母亲姜氏回到原籍江积极。老太太回家之后，闭上眼睛就是罗毅，睁开眼睛是自己的丈夫，忧虑过度卧床不起，后来终于寿终正寝。老太太死了之后，罗焕给奶奶挂孝，罗松在这料理丧事，爷儿两个守孝3年。等家里丧事全利索了，小罗焕这心里就长了草了，特别想到老叔罗成，怎么想怎么难受。后来跟老爹爹商量，打算要到长安看老叔去。手足之情罗松能不想吗？家里头不少事情脱不开身，后来也就答应了，嘱咐罗焕一路上多加小心，见着你老叔替我问好，将来我去看他。哎，罗焕这高兴啊，带了4名仆人，又带着盔甲包，起身赶奔京城。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夜住小行，这一天就离朝夕关不太远了。有那逃难的老百姓从前线下来的，街上屡屡续续都是人。罗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找了个老头一打听，老头跟他说了，前面正开兵建仗，五国的联军跟唐兵正然征杀啊！ 看就问，唐朝领兵带队的将军是谁？姓罗的罗成，罗将军。
哟，
罗焕一想，这不我老叔吗？
哎呀，
不用上长安，在这碰上了。小将军心里十分高兴，命令家人转路奔周西关。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由于他心里着急，光顾赶路也没看天气，没想到半夜雨下起来，弄得上不着村下不着店，身上都浇湿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后来主仆五个人找了个树林避雨，四个家人一路上走乏了都睡了，他睡不着，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周身上下收拾好了，心说这块离前敌能有多远呢？雨不下了，我就能跟我老叔见了面了。他骑着马是信马幽江，自己往前领，没想到对面那个炮咚咚炮炮炮，小罗焕立马高坡观望，这谁打呢？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，他看见真儿且真，发现一员大将旋到河里头，正有一排弓箭手往里头射箭。这离老远看，越看越眼熟呀，不是我老叔，那可坏了，这是亲人，竟往不好的地方想。其实他也没看准，罗焕骑马腰枪，这才闯重围大战苏定方。